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0到58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谢谢小云姐妹的读经。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讲台的信息，使徒信经系列讲道是最后一讲，那是讲到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那其实这一次安排使徒信经系列的信息，最初的目的是盼望接着使徒信经这个简要的信仰总结，来帮助弟兄姐妹首先可以整体性的来了解我们的信仰核心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在墙壁上我们有两幅新的横幅，是帮助我们作为门徒，我们的生命，我们作为 disciple 神的门徒，我们的生命该是如何。那帮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首先我们是需要明白神的救恩，所以十架的救恩，我们要相信基督的救恩。到底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什么是十架的救恩？那我们在这半年我们就完成了这一个系列，从七月开始，就是从下一周七月到十二月，那我们讲台的信息就会开始讲第二个系列是什么？品格，对吧？品格，怎样来活出基督的生命。然后在明年2019年，我们就会讲到得胜的生命，还有使命的人生。那请大家为我们教牧的同工祷告。那使徒信经的内容不多，但是呢非常的精要，而且呢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中文版 里面，这八句信仰的宣言里面，都是从一个字来开始。大家说这一个字是什么字啊？信啊，感谢神，你们不是说我啊啊，信啊信啊，我们一起来读这八句啊，我信的宣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好，感谢神，神感动一些使徒的圣贤，总结出这样的信仰告白。说到底还是回到了信仰的根源，就是信。我们的信仰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我们要认识，然后我们要接受，最后我们要信靠。我们要认识上帝，然后我们要接受。接受什么呢？接受上帝他所教导我们的真理，然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信不信，就是最重要的，我们是要信靠上帝。信仰不能只停留在一个头脑的认知的层面，乃是你要把心拿出来，是关于你的信，而且这个心是你的信心。雅各书在二章十九节说到，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句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就连魔鬼都知道，都认识神，但是他们不信靠神。属神的儿女不单是要认识要接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信靠他，信靠神的信实，信靠神的拯救。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原本是因为始祖犯罪而是要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如今因为神所预备的基督十架的救赎的恩典，我们是凭着信来接受耶稣基督，那就被上帝怎么样称为义了。我们本是不义，但是因为上帝的救赎，耶稣的大爱，我们被称为义。这就是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这半年对使徒信经的查考学习，不单是让我们在认知上明白，更应该是在信心上帮助我们稳固，也加强我们的信心。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带领我们在半年来在使徒信经上面的查考，我们感谢你把主你自己的真理教导我们，我们更求主让我们不单是认识，也让我们能够接受，也让我们能够愿意信靠主你自己如此的大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当我们要传讲神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主亲自与你的使女同在，求主你的话高莫我的口，让我们一起来明白神你自己的真理。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而求，阿们。那因为今天是使徒信经最后的内容，那我就先给大家一点的总结。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使徒信经最后一讲，那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还是在给大家看原来的那一个投影片，就是使徒信经的八句宣言。 那但是我这次呢是用第二个重点啊，不是我也不是信啊。今天现在这一个重点在哪里啊？啊，大家很聪明啊，看到有颜色哈、哦。如果你学归纳法查经的话呢，常常就是教导我们用不同的颜色，把同样的经文找出它的重点。那如果你注意的话，使徒信经是从神的创造来开始，以我们信徒复活得永生的盼望作为结束，那完整的把生命的开始，把生命的结束讲述出来。有一天人在世上都会结束的，我们都会过去的，也就是说我们说我们人有生老病死，但是对于跟随耶稣的人来说，死亡却是另外一个开始，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并且这样的新生命是跟上帝永远同在的新生命。那保罗用一句话对基督徒的生死观做了一个总结啊，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啊，同一章圣经15章啊22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整章的经文都是在讲复活。那复活呢，是我们信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保罗呢先解释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基督的复活更是带来了信徒的复活。在15章最后的那一段，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50节到58节，保罗就解释了信徒身体复活。那我们再一起把刚才小云姐妹给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次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期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对于信徒的复活，保罗为我们解释了几个问题啊。第一，他说到为什么会有复活的事。第二，他提到复活到底指的是什么。那复活又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那复活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按照这段经文我们一一来分享。第一，为什么会有复活？在15章的50节。那很多信徒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死后进天堂就好了，没什么要复活的。 我们就不是信了，我们觉知了啊，我们就拿了天堂的门票，我们就进去了啊，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五十节说到，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神的国通常指的是神永恒主宰万物的国。那在诗篇103篇19节说到，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那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5章27节也讲到，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那神的国是对那些愿意顺服神主权的信徒一个属灵的统治，只有信主重生的人才会进入天国。那在神的国里，耶稣是君王，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另外一方面，圣经也指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执行全部的统治。那但以理书2章44节，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这国必存到永远。那启示录21章也说，神会建立新天新地，在那里一切都要更新。所以神的国有基督现在的属灵统治，也有将来新天新地的建立。新天新地，神的国里是一个永恒的，有全能的，是圣洁的，是荣耀的地方。那我们这些原本因为始祖亚当犯罪而有的，我们的堕落，我们的毁坏，我们的败坏，我们这些所有的罪行，我们这个死亡的身体都没有办法进去，更不能存活。那在这里，如果大家对刚才我提到启示录啊、但以理书啊、这个天启的文学你们有兴趣啊，我在这里替基教部卖一个广告哈。7、8月我们主日学联合的主日学，那特别会讲到启示录、但以理书的教导。那讲到末后的日子啊，这个世代是何等的败坏，那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呢更请了加拿大神学院的教授来给我们做教导，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参加。那这段经文呢，刚才我们所读的50到58节，保罗总共提了7次的朽坏不朽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我们都读得滚瓜烂熟了，但是有一个字在这里，有一个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灭亡这个词，不至灭亡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信了主的人，一切信靠耶稣的人就不至灭亡呢？那是不是说我们就不会死亡呢？啊，它这个意思不是的。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它这个永不至灭亡的意思是 will not perish。 perish 这个字就是不朽坏的意思啊，它不是说不死亡，我们人人都有一死啊。这里所说信主的人是 will not perish， 是不朽坏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因此我们信了主的人，保罗说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为了承受那不朽坏的，为了要进入神的国。因此 我们信徒都要复活，因为我们这本来是必朽坏的，我们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神的国啊。所以这里这个 will not perish 是我们神对我们一个莫大的应许，也是神一个伟大的神迹将来要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地上会有复活，是这个意思。第二，我们来看51节，复活到底指的是什么？那我想大家跟我一样都想知道这个复活的身体究竟是什么啊。保罗说在51节，保罗怎么说啊？保罗说这是一件奥秘的事啊，他没有直接描述，但呢也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当复活的时候啊，我们都要改变，都要改变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都要改变，和基督荣耀的身体一样。如果我们配上腓立比书3章21节的话，那大家就会更明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他要按着那的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是否真的像耶稣复活的时候的身体那样呢？啊，是有形有体的啊，有时候你认得他，有时候你也认不得他。那他也能讲，也能走，还能穿墙，还能越门啊，也来无影去无踪，是不是这样呢？啊，我们不知道啊，因为圣经没有讲。但是呢，一定是一个适合在神国里面新天新地里面能够居住的身体。这样的身体肯定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的限制，可以随时赞美服侍荣耀神，是一个可以与神永恒同在的身体。那圣经里面其实记载了一些死人复活的故事，比如在新约里面就记载了主耶稣有3次他使死人复活啊。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约翰福音11章，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在路加福音第7章叫寡妇的独生子复活，然后也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的埃鲁的独生儿女复活。当然这些复活的神迹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永恒的复活，因为这些曾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肉身他们在最后还是死了。我们的盼望是主再来的时候，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个永远的复活。那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复活是怎么样的一个复活呢？那保罗在这一章里面用了一系列的对比，形容了我们将来复活身体的改变，就是刚才我们读起经文的那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我们现在的身体，肉身的身体跟将来复活的身体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啊。现在的身体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呢？是地上的形体，是必朽坏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是有血气的，是出于地的，是属地的形状，是血肉之体，是必朽坏的。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讲了2次我们的肉体本身的身体是必朽坏的。那将来复活的身体又是怎样的呢？是有天上的形体，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有灵性的，是出于天的，是属天的形状，是神的国，是不朽坏的。 那就是圣经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怎样，但从上面一个对比来看，那将会是一个新的、改变的，还有一个实在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是被上帝创造开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又是以身体复活得到永生为结束。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在世都会面对生死，每一个宗教都有自己的生死观。那世上大多数的人对死亡的态度都是害怕的，因为当中有很多的未知，有很多的恐惧啊，有绝望，我们会逃避。有人说最可怕的是明知道死亡，我们却没有能力去挽救，只能眼睁睁地等待死亡最后几秒钟，是最可怕的事情。其实人害怕死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其实就是不知道死后是什么，到哪里去，还有不知道死后会是怎么样，何去何从。所以人是怎样来形容死亡的呢？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人说人死什么如灯灭啊，好像点了的灯一吹就没了。我们也说生死轮回啊，也有人说一命呜呼，用这些形容词来形容死亡。那么我们基督徒面对死亡应该是怎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是不是人死如灯灭呢？我们的生死观是怎么样的呢？基督徒的生死观很简单啊，就是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对不对？当复活发生的时候，无论是已经死去的信徒，或者当主再来还仍然存活的信徒，我们的身体，保罗说，都要改变，而且是荣耀的，进入天国的改变，是进入那不朽坏的国。那你说在什么时候发生啊？第三个问题，保罗他给我们解答，复活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样的改变在什么时候发生呢？52到53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生啊？一霎时，眨眼之间啊，一眨眼是多久啊？很快，有多快呢？一秒啊，一秒，原来一秒呢都已经很长了哦，啊。而且呢大家要注意，是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一会儿呢我就来解释一下这一秒啊到底有多长啊。原来一秒呢是很长的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更详细的来提到这个改变发生的时候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死了的人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那你说在地上有那么多信徒，而且已经死了的信徒又那么多，他们一起都要改变，那要多久的时间？圣经说一霎时，一眨眼，哎，都改变了，都改变了，哇，你说奇不奇妙？圣经说我们身体的改变是在 号筒吹响的时候，在一刹那转眼之间，那身体复活改变是发生在号角吹响的时间。在圣经里面，号角的吹响是象征着呼叫、唤醒、召集、胜利的意思，就是大家都要来啊。以色列每年在赎罪日之前，就是犹太人的年历七月初一吹羊角，开始他们的吹角节，庆祝还有宣告喜年的开始。那在利未记23跟25章都有详细的记载，还有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也是吹号角表示庆祝。那在新约里面，这两段的经文还有马太福音启示录里面都有提到，有号角吹响宣告主的再来，还有新天新地的到来。那如果要看号角的吹响，大家可以看以下的经文。那第二就是这样的改变，保罗说是一霎时，是转眼之间。那这里的一霎时到底指多久？那我看过一份的资料，有人说希腊原文的这一个一霎时啊，它指的是什么呢？它用的原文是 atomos 啊，如果大家读化学的时候，这个应该指的是什么字啊？ atom 对吧？ atom 什么是 atom 啊？大家都知识分子啊，好厉害啊，原子啊，原子就是化学里面最原始的、最 basic 的、最基本的一个单位。那可以用，就是用一个颗粒、一个 grain 来形容。那表示呢，这个 grain 表示了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单位，那等于呢是六分之一的毫微秒，叫 nanosecond。 那毫微秒指的又是多少秒呢？那一微秒呢就等于100万之1秒，那一毫微秒又等于1000分之1秒啊。昨天德国在最后的15秒就踢进了一球啊。那在这一刹那大家就呼叫了啊，就好高兴了。在这号角吹响的时候，在这一霎时的不是一秒啊，是我都不知道多少了，就是100万分之1、1000分之1啊，多少的微秒，我们都要改变。哇，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哎，我有一点体会。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是非常有福气啊，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啊，万物复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见本来都是枯干的树枝，本来都是枯干的草地，在一霎时怎么样，都成绿了，对不对？花都出来了。我每一次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真的是赞叹神的创造。我让你去造啊，你造一个叶子，你造一朵花，你把这个颜色你调啊，调到牡丹的那种粉红那么鲜艳，你去调啊，你调不过来。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所以你说按照神的角度，你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一霎时，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要改变，可不可能？真的是可能。这是神他自己的伟大，他的奇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诉说的啊！这一霎时真的是很快，我们那时复活的身体就要改变，就是这么快的发生。 不是逐渐的改变啊，而是瞬间的改变，这都是出自上帝的能力还有他的主权。然后保罗在55、56节讲到复活的结果，这样奇妙身体复活的发生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啊，我们来读一次这一段很宝贵的经文。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句经文是保罗引用了旧约先知何西雅书的话，何西雅书13章14节，这是一个胜利的宣告。复活的身体宣告了主耶稣他死里复活的大能，战胜了撒旦死亡的权势。主耶稣得胜了，魔鬼是夺取人的生命，耶稣是给予人生命的。中文圣经里面讲到是罪的毒钩，英文呢是 sting。 什么是 sting？ 就是刺啊，蜜蜂的刺啊，这个刺，这个 sting 就是罪的毒钩。恩光呢算是平常都挺大胆的啊，从小呢什么动物啊那些猫啊狗啊他都不害怕，但是有一个呢就是他见到转身就跑，非常的害怕，就是蜜蜂。因为去年呢在学校营会参加学校营会的时候，连续两次被蜜蜂叮到眼睛啊，那疼得哇哇大哭，那心里呢那个阴影啊一直都除不掉。那现在呢夏天快来了，那我们每次出去公园跟他去踢球的时候，他都会问，他说妈妈，这些蜜蜂出来了没有？那我都会告诉他不要怕，蜜蜂呢它叮了人以后就没有能力再叮了。另外呢真被叮到的时候，把这根刺拔出来那也不用害怕，但是怎么讲呢他都还是很害怕。那我不知道呢恩光他有多久才会不再怕蜜蜂啊？今年去夏令会的时候，那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但我们呢信徒现在就可以知道，不用再惧怕死亡，不要惧怕死亡那根刺啊，罪的毒钩，这根刺，这个 sting，因为他已经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拔掉了。因为主耶稣的死而复活已经是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也是因着信，罪得赦免，战胜了死亡。正是因为耶稣的代赎和复活，信徒也可以脱离律法的咒诅，罪的辖制就是罪的权势。信徒也因为信耶稣而活，也可以向死亡来夸胜。那我们呢再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向死亡宣告我们的主已经得胜。好，我们一起来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最后，我们要活出复活的生命。基督徒的复活是建立在基督的复活基础上。基督徒之所以在主再来的时候能够身体复活战胜死亡，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基督徒不仅因为基督的救恩而解决了灵里的死亡，我们也会获得身体上的复活，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永生。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这个将来复活的生命不是只在将来的哪一天才有，在今生的世上已经有了。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作为靠主恩典已经战胜死亡的基督徒，我们不只是将来有一个荣耀的复活和改变的生命，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基督复活的生命。那我们就要把这复活的生命要活出来，成为复活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复活的生命不单是指将来与上帝同在的生命，也是指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就是获得永生复活的生命开始。这样复活的生命是在地上的时候开始，是与神与人与自己恢复一个全新的生命开始，恢复一个有主，从此是有主在我们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开始。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一个世代如何来活出复活的生命？我们如何来活出复活的生命呢？那保罗在最后57到58节他是这样写的，我们一起来读。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保罗他首先说，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过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怎样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首先我们的生命需要是一个感恩的生命，然后我们的生命需要是一个坚固的生命，坚固的信心。我记得在我来国语堂侍奉第一周，上次也跟大家讲过，就是第一周参加国语堂的服事，那牧师就派我们到一个教会去接受关怀的培训。那这个培训呢，是基督教的殡仪馆他所办的。那这个讲座呢，每年就办一次。那每次参加的人呢，有上700-800人。那参加的人呢，都来自不同的领域，有医院的，有来自老人院的，也有教牧的同工。那每年的主题呢，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如何来处理哀伤，如何来面对死亡。原来当亲人离世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一个哀伤的过程。有些人会哭，甚至哭好几个月，有些人他眼泪出不来，但是他们心底里面都是哀伤，都是很痛，都会有很多的情绪。那每年呢，这个讲座就帮助我们来认识哀伤的多面体，然后呢，也教导我们怎样去帮助人来面对。那算一算呢，我们教会参加这个讲座差不多都有十年了。那刚刚在5月那一次，有一个加拿大的讲员来跟我们讲，讲题呢是叫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图，它叫 The Messiness of Grief。 Grief 就是伤痛， Messiness 很 messy 的，原来伤痛哀伤是很 messy， 就是忧伤带来很多的混乱，你整个人都乱了啊！原来哀伤是很 messy 的，因为死亡是真实的，没有人能够逃避，就算基督徒也不能够逃避，也会有忧伤。 因为我们所爱的家人，我们的 很好的朋友，他离开我们了。那死亡是真实的，忧伤更是真实的。忧伤很难用一个理论几个步骤来归纳啊，以前我们就夸口哦，你在grieving process， 你在哀伤的过程啊，你是在五个阶段，第一你要否定，然后第二啊，你就是很愤怒，然后呢你就开始那个 bargain 跟神讨价还价，然后你开始才接纳，然后才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哎，以前我们学这些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哦，哇，把哀伤的归纳出来，哎，原来不是的啊，原来你接受完了以后，有一天你又开始又愤怒了啊，或是又开始又 denial 了，你又开始没有啊，他没有走，他没有离开，他还在啊。讲员讲到哀伤好像海啸一样，像 tsunami， 海啸一来涌过来的时候，什么都刮走了，什么都刮完了。与哀伤的人同哭需要极大的耐性还有怜悯，需要明白原来所离开的所离去的是一很大的一块， It's a lost，而且 is a huge loss， 因为原来的家庭都不一样了，人不在了，所以处理哀伤好像地震完了，好像灾后重建一样，那需要时间，需要陪伴，需要忍耐，需要等候。那这一次呢我们五月所学到的，对我最深刻的是讲员给我们看了一个视频，那里面的歌词讲到一句话一直在重复，他这句话呢就成为我们信徒的安慰。 这首歌它叫 Hallelujah You Are Home 啊，它里面的歌词讲到，张开你的翅膀去吧，神带你回家，哈利路亚，你已经回家了，哈利路亚，你已经回家了，哈利路亚 You are home， 是的，在主里面死了的人已经回家了，复活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这个客旅，我们这个客旅的身体都会结束，但又有一个新的不朽的生命的开始。但是在这个败坏混乱充满死亡的世界里面，复活的事就是信心的功课。主耶稣在使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在当时马代是怎么样去回答耶稣的？马代回答说，主啊，是的，什么？我信。这句经文是我们基督徒要不断传得救福音的信息，也是我们一个动力。我们要努力让我们的家人朋友同样得到这一个宝贵复活的盼望。在最后，在58节，保罗提醒我们要勤做主工，多结果子。一个复活的生命一定是一个为主勤劳做工的生命，而且保罗给我们一个坚定的应许，我们所做的不会是徒然的，因为神会纪念，也有神够用的恩典。保罗说他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远不是我，因为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最后呢，想给大家讲一个见证，那是一个复活的见证啊，作为我这次讲到的结束。我在2012年的时候参加了云南的短宣，那当地呢带领的是一位年轻的牧师，是一个彝族的 少数民族啊，大家看不看得到？不是前面坐摩托车那个，前面摩托车那个是谁啊 ？Ronald 啊，是后面那个啊，后面那个是啊张牧师啊，他是一个年轻的牧师，是一个彝族的少数民族。那我们第一次接触他，觉得他非常的有魄力，非常的有方向。那次呢，他是带领彝族的传道人，也带着我们，那从苗族的村里呢，那就去到从彝族的村里到苗族的村里去帮助当地的教会灾后重建，那借此呢就向苗族人来传福音。那云南的福音工作呢是不容易做的，因为少数民族啊，大家看都住在这个2000米的山上啊，大家看的那一段呢已经我们是走了2000米了，这个是2000多米以上，车是上不去，我们只能够走路的啊，是2000多了在这里，那要走1个多小时我们才能够到达当地的村。那要接触他们是要翻山越岭，非常的辛苦。但是我发现这一位张牧师啊，他好像有着无穷的力量。大家要知道在山上这个氧气是很稀薄的啊，他们在车里都给我们带了氧气，但是我们感谢神都没用得上。但是你发现这位年轻的牧者，他有着无穷的力量啊，他好像有用不尽的精力。有一次呢跟他同车，我就问牧师是怎样参加侍奉的，那张牧师就跟我们讲了他的见证。他就说他是生在一个牧师的家里啊，他爸爸是牧师，但是他自己呢是做生意的，他立志永远不要做牧师，不要做传道。为什么呢？因为在少数民族里面生活都已经很困难了，你都不要说做牧者传道传福音的工作，那就是没有人能够可以奉献出来，那你就是很穷，非常的穷，太穷太苦了。他说他们家有2个兄弟，从小呢家里都是用来聚会的啊，他们都没什么可吃，但是每一次爸爸有粮食带回家，都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那他弟弟呢是传道人，所以他说呢家里有一个做传道就好了，我就去做生意。那他要帮助家里面不要那么苦，那不再挨穷。他说呢神也很恩待他，当时他自己的生意也做得很好。那他说有一年呢他弟弟病得很重，那在医院里一段时间，后来呢就死了。那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医院陪伴他，医生说你弟弟已经死了，你们回去准备给他办后事吧。那当时呢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他说快要过农历年了，他就哭起来。医生他求医生来救他，他求护士来救他。那他也想到他怎么回去跟他的老父母说弟弟在大过年的时候去世了呢？医生就说你弟弟已经死了，你们回去吧。但是呢这个哥哥就在弟弟的病床前跪下来痛哭，他向神祷告，他向神大声地呼喊，恳求神不要把他的弟弟带走，向神呼求主，如果你愿意，求你让他活过来，如果你救他，我要一生来侍奉你。那他祷告的呼天抢地，身边的人都叫他不要那么难过。他说就在祷告的时候，奇妙的事就发生了，他弟弟竟然睁开了眼睛活过来了。哥哥问弟弟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弟弟说耶稣已经来接他了，但是听到你迫切的祷告就动了怜悯的心，还我回来，让我从死里复活， 但是后来过了几年，弟弟的病再犯，那这一次呢，他真是安然离去了。牧师张牧师他也从此以后去读神学，去做侍奉神的工作，接续他弟弟的侍奉，带领跨民族的传福音工作，帮助山上的民族脱离贫困的生活，侍奉非常有果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死人复活的活生生的见证。今年2月21日，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格培里牧师，99岁，神的仆人，荣归天家。在他的安息礼拜上，他每一个孩子都分享了一段他爸爸的生平。他的儿子格福林牧师分享的时候，他说，我爸爸现在是在人生一直在等待的旅途上。大家有没有看过格培里牧师所写的一本书叫 Journey, The Journey? 他说，我爸爸现在就是在他人生最喜欢最等待的 Journey, 在这个旅途上，就是从地上到天上。他说， My father is now on his long-awaited journey from earth to heaven, 从地上要回到天上，要到天上，不是回到天上，是在从地上他要到天上。弟兄姐妹，主耶稣已经在天上父神耶稣的殿中为我们预备了那荣耀永恒的地方。当复活的号角吹响的那一刻，我们将跟主相遇，众圣徒一同居住在那里，直到永远。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盼望！有了这样复活的盼望，我们还会惧怕死亡的权势和毒钩吗？感谢主，让我们一起起立，以复活的盼望，以坚固的信心来唱回应诗，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让我们以信心的盼望唱出这信心的来唱出这荣耀的盼望。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着守着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直到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主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听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就想起的那一天，我将进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进他荣光之面。